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！今天早上，我们一起来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马太福音是整个在讲跟神联合在一起，要跟神联合在一起。所以十八章，我们来到一个地方，就是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弥赛亚，我们要体贴耶稣。所以整章就在讲我们要如何体贴耶稣。耶稣训练门徒就是让他们认识他是弥赛亚，并且要更多的跟随他，而且要开始体贴耶稣，不要体贴自己的心意。昨天我们读到，我们要只见耶稣，不见义人。现在呢，我们要一起来读怎么样体贴耶稣。早上呢，我们要分为几个段落，我们一起来查考这些圣经，使我们能够得到极大的帮助。好，我们一起先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有美好的开始，我们献上感谢。主啊，你就是那公义的太阳，主啊，你的脸会发光。主，帮助我们都跟你安然来到山上，能够知道你是那变相的主，主，你是荣耀的主，你是世人的光。主，我们要行走在光当中，我们就成为光明之子。愿你今天早上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的心也打开，使我们里面外面都是圣洁的，都是活在真光底下。也祝福今天早上听圣经的人，让每个人从圣经当中得到帮助，而且能够更加认识基督，更加体贴耶稣，以致我们都能够成为一流的门徒，被神所用，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。谢谢耶稣，再次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你，愿神使用我们每个人。祝福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好，我们要从第一节先念到这个第六节，第一节念到第五节，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是第一段。当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：“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”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说：“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”弟兄姐妹，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当时候门徒来到耶稣的跟前，他们跟随耶稣，开始学习要凡事都问耶稣基督。他们问耶稣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，说：“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”有时候我们在想，为什么他问这问题？其实，在其他的福音书，原来门徒们遇到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，就是十二门徒呢在比谁比较大，谁比较重要，因此他们在做这个比较，所以大家都吵成一团。耶稣了解他们，就告诉他们，教导他们怎么才是真正伟大的人，什么在天国里是最大的。千万不要效法世界的世人，在这世界呢都比大小，我比较重要，你比较不重要，我比较优秀，你比较不优秀，这个是世人的一种情欲，或是属肉体、属血气的一个价值观。但是天国里不是这样子，耶稣的教导非常有效，他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所有的门徒就看到耶稣抱这小孩，所有门徒就看到耶稣爱这个小孩，使他们能够知道耶稣的教导。所以看到十二门徒呢围在耶稣的旁边，耶稣就借这样的一个动作，抱小孩子的动作，带小孩子的动作，来教导他们天国的真理。耶稣说：“我是在告诉你们门徒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能进神的国。”所以门徒呢才开始被耶稣基督所教导。他告诉他们说：“我告诉你们真理，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回转。回转的意思就是改变的意思，你每个人都要改变，一定要改变你们的价值观，改变你们的心思意念，改变你们对这个天国的认知。”他说：“你们要改变什么呢？就是要回转，每个人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把变成小孩子的样式画起来。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不是我们改变我们的身体，回到像过去小婴孩的样子，小孩子的身量。”不是的，还是要我们说，我们要活在像小孩子的态度当中。如果没有活着像小孩子的态度，我们断不能进天国。耶稣直接这个断然告诉他们，一定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，才能够真的进到神的国，属天国的人，天国的公民。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小孩子的样子呢？耶稣说：“ 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原来要学习谦卑，要像小孩子谦卑一样。其实小孩子呢，他是最软弱的，小孩子呢都知道自己的有限，小孩子呢也是很无知的。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国，我们像小孩子一样，我们自己呢是何等软弱，认识自己呢非常有限，认识自己呢有很多的无助无知的地方，需要神的帮助。这个就是谦卑，谦卑的就看到自己的不足，看到自己的软弱，看到自己的无知，看到自己的有限。所以谦卑这边说，凡自己谦卑的像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原来谦卑不是祷告来的，谦卑也不是神求告神就给你谦卑的能力，这样的祷告是错误的。真正的谦卑是自己要决定谦卑，把自己谦卑化起来，圈起来。原来谦卑是自己要立定心智，不能怪罪神没有给你谦卑的态度，没有给你谦卑的能力。原来谦卑是你自己的决定，所以当我们愿意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谦卑，我们可以做得到的，因为神帮助我们。所以记得谦卑呢是一个天国里面最伟大的态度，也能够进天国的很重要的一个钥匙。天国里最大的就是自己谦卑的人。请大家记得，在这个世界上宇宙中第一项罪是什么？有没有想过这个？其实犯罪第一个是魔鬼撒旦，他犯罪了，他要比神更高，他要比神更大。结果呢，神查到他的内心深处有骄傲，所以骄傲呢会使人犯罪，骄傲呢会使魔鬼从最高的宝座坠落在第二层天当中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谦卑，因为是神是施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段，原来神教导我们什么叫体贴耶稣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谦卑，我们要谦卑像小孩，我们就懂得体贴耶稣，我们在天国里面也是最大的。第五节说，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因为我们要谦卑，怎么谦卑呢？就是要接待像这么软弱，这么有限，这么无知，这么多的限制的小孩子。当我们去接待这个好像人家看不起的小孩子，我们去帮助他，我们去接待他，我们就在不知不觉就在接待耶稣了。因为耶稣最爱小孩，耶稣也爱这些谦卑人。当我们学习来大的服侍小的，大的接待小的，大的欢迎小的，我们就在学习自我的谦卑。愿神祝福大家都能够知道耶稣的心意，让我们体贴耶稣，从当仆人开始，降卑自己开始。这个就是效法基督，从高处降到卑微的地方，成为仆人，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自己谦卑自己。这个是我们要效法基督非常好的一个方式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来读第二段。第二段是从第六节到第九节，第六节到第九节。好，我们第二段，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沉在深海里。这世界有祸了，因为将人绊倒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。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你缺了一只手或是一只脚，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。倘若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把它挖出来丢掉，你只有一只眼睛，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睛被丢在地狱的火里。好，这是第二段。如果我们要来学习体贴耶稣，我们看第二段的地方，耶稣进一步的来教导门徒。他说，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，沉在深海里。原来耶稣在教导门徒，他说，凡使信我的一个小孩子跌倒，信我的代表说这个人是一个信徒，就是一个门徒啊，相信上帝，接受耶稣基督悔改的一个门徒。他说这个门徒呢是一个小子，代表他是一个初信者，他是刚好可能是一个刚刚受洗的一个新朋友。这边说，当我们使这个刚刚受洗的新朋友，刚刚初信的一个 基督徒，让他跌倒了犯罪的话，倒不如把大魔死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沉在深海里。因为这个跌倒代表说使他犯罪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千万记得，我们不要使这些初信者跌倒。好像小孩子很会跌倒，大人就不容易跌倒，遇到坑洞会跳过去，遇到石头呢就越过去，但是小孩子不是，他很容易被绊倒的。这边说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不要使别人绊倒，不然使人别人绊倒的罪是何等大的一个罪，不如打大魔石拴在这个人颈项上，沉在海里死了算的。这个讲到非常严重，说我们要效法耶稣，我们要兼顾这些初信者，不要绊倒这些小孩子，绊倒那个初信者。这个是我们知道体贴耶稣，这个很直接的教导啊。这说啊，接下来说第七节，这世界是有灾祸的。这世界为什么有祸呢？耶稣为什么讲了这句话？因为说将人绊倒的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有祸了。原来告诉我们说，当我啊，这世界是常常会使人绊倒的，这个世界常常会使别人犯罪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使别人犯罪，我们不要使别人远离了神，这样的罪是何等的大。因为绊倒人的是免不了的事，代表说有很多会绊倒人的事就发生在我们周遭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会因着别人而绊倒，或者我们啊因着其他基督徒而绊倒。圣经教导我们说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是千万记得，我们不要随便被人家绊倒，或者随便就受伤，随便就说啊我已经受到谁的绊倒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这样想的话，或是我们常常会被别人绊倒，代表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，我们的脚我们的腿很短，越不过。愿神祝福大家赶快长大起来，遇到绊倒的事我们就越过，我们要成为成熟的基督徒，越过陷阱，越过坑洞，越过那所有绊倒的事，这样子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。相对的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也不要使别人绊倒。如果别人使别人绊倒呢，我们这人是有祸的。这个绊倒呢也指犯罪的事，我们不要使别人犯罪。如果我们使别人犯罪，我们这个人呢就有祸了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要像耶稣一样，我们要不要使别人绊倒，我们更不要使别人犯罪，反而我们要扶持人，让他们长大成熟，我们要帮助别人不要再犯罪。这是谦卑体贴耶稣非常好的一个教导。这边第八节说，倘若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要砍下来丢掉。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，进入永生强路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要下定决心。什么事呢？就是我们自己犯罪。当我们遇到犯罪的事情，我们要记得要赶快回转悔改，不要继续下去。这边教导我们很清楚，如果我们右手犯罪，不如把右手砍掉，我们全身都不要全部一起被拉到地里面去，代表说我们要对罪，对付我们的罪要下定决心，对付我们的罪要下定决心，不要常常在犯罪当中，不要被绊倒。我们要对罪呢有个敏感的态度当中。他说，倘若一只眼睛叫你跌倒，就把它挖出来丢掉。你只要一只眼睛进入永生，强如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。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说，我们要记得犯罪跌倒会有，但是要立刻起来，抓住上帝的恩典，求神饶恕，靠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洁净，重新得到赦免之恩，不要在罪中里面打滚，不要再继续被罪恶所捆绑。所以我们知道怎么叫体贴耶稣，就是我们不要随便被绊倒。第二个呢，不要随便自己在犯罪，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这个是体贴耶稣很重要的心智。当我们遇到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要下定决心，好像砍断那个犯罪的手犯罪的脚一样，要下定决心。但不是指我们真的拿刀去砍断我们的这个肉体的双手，或者挖掉我们肉眼，不是指这个，而是要决心，下定决心，让我们跟罪能够对付，能够一刀两断。愿神祝福大家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看到的第十节，从第十节开始到十四节是第三段，第三段从第十节到十四节是第三段，我们来读。 你们要小心，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。人子来是为要拯救失丧的人。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你们的意是如何？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？若是找着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为这只羊欢喜，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的失丧的一个。好，第三段我们要继续来继续来聆听耶稣基督教导门徒怎么体贴他，体贴耶稣的比喻。好，耶稣讲到说，你们要小心，各位门徒，你们都要小心，不可轻看这小子里面一个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很容易轻看这小孩子，看他们呢年纪这么小，很无知，很幼稚，不能成什么大器，也做不了什么事情。这边说不可轻看小孩子的一个，因为小孩子呢虽然是无知，虽然是有限，虽然呢有很多软弱，但是耶稣爱所有的小孩子，要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效法耶稣一样，要来爱这些小孩。虽然他们会跌倒，会迷失，像羊一样，但是我们要效法耶稣，要寻找亡羊，要寻找这些这个迷羊，要效法耶稣做他要做的工作，这样子才是体贴耶稣的门徒。他告诉他们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。这边清楚教导我们不要轻看小孩子。其实小孩子呢，他们旁边周遭，他们的身边都有很多的天使在他们旁边。这些天使呢，常常都会在地上跟天上来回，常见天父的面。所以当我们在欺负小孩子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天使会回报天上的父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我们千万不要虐待小朋友，或者是辱骂小朋友过头。我们要记得，旁边的天使都回报天父，会在天父面前告状，告诉你怎么对待这小孩子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所以我们也感恩，我们对小孩子呢也要放心，因为他旁边都有天使，有保护的天使，有这些这个遮盖的天使，有护卫的天使，征战的天使与我们这些小朋友同在。如果你当父母亲的，你要感恩，谢谢天父差派这么多的天使视为安宁，保护搭救你的小朋友。我们要为了天父这么保护，要献上感恩，谢谢耶稣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第十一节讲到耶稣说，为什么我们要像他一样，要来在寻找迷羊呢？因为耶稣讲到了人来到世界的目的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愿神都祝福大家明白耶稣来到世上主要目的。他说，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。人子来是为了拯救失丧的人，失丧就是迷失的意思， lost 的意思，好像走迷路的人，找不到家的意思。所以耶稣来到世上，专门在找迷失的人，迷失的羊，迷路找不到家的人，我要去找。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如此。他要门徒说，你来人间目的要效法基督，效法耶稣，要把这些失丧走失的神的儿女把他找回来，带回到神的羊圈，带回到神的家当中。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。当我们知道原来耶稣在找这些罪人回到神的面前，跟神和好，这个工作呢叫做传福音，这个工作呢叫做布道，这个工作呢叫做找迷失的羊回到神的家，是何等何等宝贵的任务。我们要效法基督，要体贴基督，所以人人都要起来布道，凡是有耳朵的都要听进去。耶稣呼召门徒跟随他，我就让你得人如得矣。耶稣差派门徒说，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，都是讲说我们要得人，我们要更多人带到神的家当中，千万不要让他们就这样子一辈子不认识上帝，掉到这个地狱的火当中。我们要对我们周遭人有感觉，有负担，有怜悯的心，我们得到拯救，我们要把白白的恩典传给更多人，使我们家人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密友，我们的配偶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父母亲都要归向耶稣基督。这是耶稣的心，他 他不要一人沉沦，要人人都得救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救恩的出口，我们都成为救恩的器皿。愿神祝福大家。好，接下来十二节说，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，一只走迷了，你们的意思如何呢？耶稣啊，提出一个问句，要门徒说，你们要怎么做呢？如果你养了一百只羊，一只走迷了，你会怎么反应呢？你会这样做的，你会放下99只，往山里去找那一只迷路的羊，因为99只很重要，但是他们已经在羊圈，或者他们在安全的地方，或者呢有其他的牧羊人在做保护引导的工作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被拯救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要起来，要成为牧羊人，再去找那迷路的羊。你知道吗？羊跟牛跟狗完全不一样，狗跟牛齁都会认路，会认路回家，但是羊总是迷路，它的眼睛，它的视野就是前面几步而已，而且都不会分辨，而且充满了惧怕，它只会走迷路，所以它需要有牧羊人。如果走失的，就是死路一条，危险重重，它会掉到陷阱，它会掉到坑洞，它会走迷，它只会哀哀的这个惨叫在山崖当中。所以牧羊人知道它已经必死无疑，所以牧羊人要去找回来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要起来成为当牧羊人，不要只是当羊，我们要起来成为牧羊人。愿神祝福你，要记得，如果你已经成为这个小组员已经多年的，到了再生产，要记得神给你恩典这么多，一定要分别出来，要成为神所托付的那位牧者。牧养几头羊是你跟神的关系，但是要回应像彼得一样啊，主啊，你啊，这个耶稣问彼得说，这个彼得，你还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我爱你。耶稣说，牧养我的羊。所以当我们爱耶稣，一定要去成为牧羊人，这是体贴耶稣基督的直接的好的一个回应。愿神祝福你，今年就起来牧养主的羊，因为迷羊亡羊只有牧羊人能够带回家抱回家，这是何等重要的任务。好，十三节说，若是找着了，我就告诉你们，他为这只羊欢喜，比那没有迷路的99只羊欢喜还大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吗？这边说欢喜还大，原来神要我们去找那些不认识神的羊，或是离开教会、离开小组已经一阵子的这些羊，我们要把它带回家。感谢主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挑战。我们进到从上上礼拜，我们教会已经从这个幸福家族进到了这个名人讲座的时间。愿神使用你，让你们都能够再次邀请多年来没有来到丰富教会的老朋友，或者已经联络好没有联络的这些小组员，把他们带回家，回到主的羊圈当中。这边说，只要他们回到神的面前，欢喜非常的大。愿神祝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讨神喜悦。到底神喜悦什么？神欢喜什么？已经很清楚告诉大家，人子来是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。所以我们除了祷告，除了有这个聚会稳定的奉献，更重要的要摸着神的心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要讨神喜悦，要再去找那个迷路的羊，亡羊在当中。事实上基督徒台湾的基督徒的比例现在算是 95% 或是 90% 96% 人未信主，就 5% 6% 人信耶稣，所以我们的市场还很大。不像这个比喻说99只羊是在羊圈内，台湾是完全颠倒过来，95只羊在羊圈外，还在世界被恶者吞吃中，我们要把他们找回来。这边说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小子里面失上一个。我们要体贴天父的心，天父的心到底如何呢？他不愿意人沉沦，要人人都得救。愿神祝福大家，都起来寻找主的羊，都起来牧养主的羊，这是爱耶稣非常直接的表达。谢谢耶稣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第四段了，从第十五节到二十节，十五节到二十节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你，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以定准。若是 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。这边耶稣说，我们只要怎么样来体贴他呢？这边告诉我们，第四段的体贴很简单，就是要挽回弟兄。我们要体贴耶稣，就是要挽回弟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这边说我们的弟兄会得罪我们的时候，这边得罪说我们的弟兄犯罪了，冒犯我们了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是他得罪我们，是他犯罪得罪冒犯我们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耶稣说，你要去找他，不是等他来找你。好，为了要挽回弟兄，我们要主动积极的爱，跟他和好的爱。他说第一有几部曲，有五部，请大家注意。第一步就是你要去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第一步我们要处理弟兄犯罪的地方，或者弟兄冒犯你的地方，或者弟兄跌倒的地方，或者弟兄呢已经跟神有这些 trouble 的地方，我们怎么劝他呢？我们记得要先跟他有独处的时间，没有其他外人，就是你跟他先指出他的错来，这个是第一步，让他有面子，有他呢顾他的这个面子，让他不要觉得非常尴尬。我们就私下找他，跟他讲出他的错来，这是第一步。好，第二步，若他不听你，若他不听你有怎么办呢？那你就是再带一两个人同去。这一两个，请大家注意一下，是跟你跟他都认识，而且有关系的，不是找那个两个人没有关系的。请记得要找那个有关系的，也了解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要同心合意的去把它挽回。他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以定准，让他知道说不是只是有你个人的看法，个人的角度，而且其他人也看到你的问题，看到你的犯罪，看到你的跌倒，看到你的软弱，帮助你能够从这个地方呢能够离开，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步，就是两个人跟你呢，大概三个人呢一起去挽回他。若不听你们的话，就告诉教会，是第三步。如果他再也不听，我们就回去告诉教会，让教会呢都知道这个事情呢要公开来，让他知道说你犯罪了，得罪了上帝。那如果不听教会的话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，代表说他就不能继续再来直接来侍奉主，他要停下一切侍奉，让他知道说神是圣洁的神，教会是圣洁的神，跟罪恶不能妥协，让他能够说要赶快悔改，回到神面前。如果他真的悔改呢，我们就能够接纳他，使他能够回到教会，继续被神所用但是不是把他赶出教会，而是告诉他说，你像外邦人一样，像税吏一样，需要被拯救，需要神更多的怜悯。这是神教导我们的方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步、第五步，就是18节跟19节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要释放。当我们第一次私下找出我们弟兄来，指示他的错，他不听你的时候，我们就第二步就找两三个人去找他，那跟他做见证，指出他的罪，指出他的错来。如果他又不接受，我们就要告诉全教会了。如果他还不接受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不是放弃他，我们要知道罪恶其实是一个网络，罪恶呢会给魔鬼留地步，其实他就在被捆绑的当中。我们怎么办呢？请大家记得，除了找他明明白白的挽回他，还很重要的要知道他背后的权势，他的心刚硬，他的心蒙自由，他的耳朵发沉，我们要起来祷告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，我 实在告诉你们门徒，你们要起来地上捆绑的祷告，天上也要捆绑，地上 的释放的祷告，天上也要释放。所以我要为这弟兄来代求，这是第四步，要起来为他征战的代祷，为他征战的代求，这是耶稣的教导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同心合意祷告，特别要挽回人，使他能够认识主，或者挽回他回到教会当中，回到圣洁当中，要同心合意祷告。个人祷告是有功效，但是同心的祷告力量更大。圣经已经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一人追赶千人，两人呢可以追赶万人。特别夫妻的祷告，两人在地上的祷告，同心会祷告是大有功效的。愿神祝福大家。我们都知道耶稣所教导的，他教导我们说，你们地上只要两个人同心会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画起来，同心合意，无论求什么，天父说他就要成全，无论求什么，把它圈起来。原来神要我们说，同心的祷告是个关键，蒙垂听的关键。因为耶稣，因为圣灵，因为天父，是三位一体的神。我们要学习他们怎么样彼此相爱，彼此的彼此的相挺，这是神的属性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只要同心合一，好像放大镜一样，对焦之后，在太阳底下就能够燃烧出火出来。我们要对焦，我们要连结，我们要合一，我们要相爱。原来合一是一个很重要得蒙祷告的一个原则。我们要得应允吗？请大家同心合一祷告，说无论何人，只要无论何处，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我在他们中间。所以无论是祷告，无论是聚会，神都喜欢同心合一的一个团队。这样的祷告呢，会蒙神垂听，这样的聚会呢，神就要彰显他的同在跟荣耀在当中。所以你看到整个这个第四段，从第十五节一直到二十节，讲到挽回弟兄有五个步骤。所以第四段一直在教导我们，我们要挽回我们的弟兄。所以怎么挽回呢？第一段就是要私下挽回，第二步呢就是两三个人去挽回，第三个呢就是要告诉全教会，使他能够分别为圣，第四个呢我们要起来为他征战代求，第五个呢就是同心合一的为他代求，神必要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到最后一段，是21节到35节，21节到35节。那时候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了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了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七次，乃是70个7次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遇见了他的一个同伴，欠他10两银子，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仆人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所欠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有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的。好，六姐妹，我们来到最后一段，我们怎么样来体贴耶稣呢？耶稣一直教导门徒怎么体贴耶稣。最后一段就是21节到35节，这段告诉我们体贴耶稣，就是我们效法耶稣，要饶恕别人，要饶恕别人。到底要怎么饶恕呢？要饶恕几次呢？事实上，我们要体贴耶稣，就是要效法基督，要无限次的饶恕别人。 这时候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为什么彼得说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？原来刚刚一开始他们十二个门徒就在比大小，也许在比较当中，彼得呢就被伤害了，他心里面很痛苦，他可能被伤害了七次，他觉得这弟兄应该不可饶恕了，所以他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其实彼得心里面已经受伤，他跟耶稣说七次够吗？可能他已经被这个伤害了七次，七次呢其实是指完整了，你看一个礼拜有七天，如果每一天这个人都来得罪你，你愿意饶恕他吗？耶稣知道彼得在讲什么，耶稣马上回答说，彼得，我对你说，不是七次，乃是个七十个七次。七十个七次是七七四十九次吗？不是的。原来教导我们，耶稣要门徒要不断的饶恕，七七不是四十九，而是七七代表说不断不断不断的饶恕。要知道饶恕不容易，但是我们要记得接下来的例子，我们就明白原来饶恕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不能靠自己能力去饶恕别人，我们要知道一个原则，就是从天父得着无条件的饶恕，我们才可能真的从心里面去饶恕那个得罪我们的人。耶稣接下来讲一个比喻，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了一千万的银子来。这边说天国好像一个网，这个网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耶稣要跟他的仆人算账，我们都是他买回来的仆人，他用他的宝血，用他们的性命把我们挽回回来，把我们赎买回来，现在呢我们都是属主的仆人，我们要来服侍他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王呢有一天要跟这个仆人来算账，在算的时候有人带一个欠一千万银子来，我把它画起来，一千万，哇，这非常多的钱啊！这人呢欠的这个这个王呢这么多啊，他欠好多啊。弟兄姐妹，把亏欠这个欠把它画起来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，圣经在罗马书也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都亏欠上帝，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亏缺就是亏欠的意思，我们亏缺神太多荣耀了。神造我们的时候是荣耀尊贵，当我们犯罪得罪神，我们就在亏欠神的荣耀。我们一辈子到底亏欠神多少呢？所以不止一千万，每一天都在亏欠神，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怜悯，需要神的挽回，需要神的赦免，需要神的恩典。好，这边接下来说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妻子和儿女并一切所有的家当都卖了偿还。原来这边告诉我们，就是欠债还债，这是公理的，这是公平的。那仆人二十六节就伏就拜他说，主啊主啊，宽容我，主人啊主人啊，怜悯我的意思，将来我一定还清，拜托你拜托你，不要还不要把我的妻子典当掉了，不要把儿子把女儿都卖掉了，好不好？求你怜悯怜悯，可怜我吧，我一定有一天会还清的，千万不要典当我的孩子啊。那他的这样的一个苦情求告他的主人，那主人呢就动了慈心，把动了慈心画起来。这动了慈心是指谁呢？就是指耶稣。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前半段我们曾经读过的，就是有一个长大麻风的跪在耶稣的面前，和这个拿撒勒的耶稣啊，大卫的子孙啊，求你可怜我，求你可怜我吧，你若肯的话，你必要医治我。耶稣马上伸手说，我肯。所以耶稣呢是一个慈心的上帝，他乐意来帮助我们，他乐意帮助我们，洁净我们，医治我们，甚至要来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这个主人就是代表耶稣，他马上动了慈心，就把这样欠一千万两的仆人呢，那把他所有的呢都免了他的债，并且释放他，等于说他也不用典当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了，并且他欠了一千万呢都一笔勾销，这是何等何等大的恩典啊。弟兄姐妹，这边说免了他的债啊，我们就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，我们要知道耶稣教导我们，所以我们都要知道原来 他已经赦免我们的债，我们也要效法基督教导我们主祷文，其中说免了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，这就是耶稣的教导。我们白白得到上帝的免债，我们要白白的得来，也要记得同理心去免别人亏欠我们的。好，二十八节说，那仆人哇，这个欢喜快乐走出来的，但是在路上遇到他的同伴，欠他十两银子，把他换起来。刚刚他欠他的主人一千万两银子，这边说十两银子。何等的少，但是这个人呢，却抓住了同伴，揪住他，掐他的喉咙，一直说：“你把所欠的还给我，把欠的还给我，把欠债还债，赶快还给我。”你看这个人呢，已经忘记了主人刚刚赦免他何等大的恩典，他却这样揪住他的同伴，他的伙伴欠一点点却不放过他，他的同伴并且央求他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偿还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偿还。这不是刚刚这个你所说的话吗？现在你的同伴也是讲一样话吗？你为什么没有同理心呢？为什么没有慈心在当中呢？他不肯，竟把他下到监里等他还所有的债啊。弟兄姐妹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发现，当一个人喜欢欠别人的债，别人也会欠你的债，所以你看到你欠别人，别人也会欠你，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，种什么就会收什么。好，你看到这个人竟然不肯把他的同伴下在监里等他还所有的债，众同伴看见所做的事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三十一节告诉我们说，众同伴就是他的伙伴，而且他的朋友，而且都是当仆人的，都会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并且会忧愁起来，或者到最后呢，都会把这个事转告的主人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有这个欠债的情况，就是我们别人冒犯我们，他亏欠我们，好像欠我们债一样。我们记得别人欠我们很多，但是我们也亏欠神很多，千万要去记得神已经赦免我们最多了，亏欠我们的亏欠神是最多的。我们要看见神亏欠我们，亏欠神的比人亏欠我们更多，千万不要老是想去要别人还给我们债，因为我们亏欠神才最多的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主人听到这个消息这个恶仆人你央求我，你会被我把你所欠的都一笔勾销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弟兄姐妹，这边33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白白的得到赦免，我们白白得到神的怜悯，我们要效法基督，效法耶稣，怜悯那些亏欠我们的人。我们别人冒犯我们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就亏欠我们，像欠债一样，但是耶稣已经亏欠我们耶稣已经把我们的这些亏欠都一笔勾销了，所以我们要懂得要怜悯别人，像主怜悯我们一样。34节说，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有的债，交给掌刑的画起来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若不饶恕别人呢，神会这个把我们交给掌刑的。掌刑是指谁呢？你如果看过耶稣受难记，就是耶稣被这个手镣脚镣绑起来，在掌刑者用皮鞭来打他，让他受到极大的折磨。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当我们不饶恕，其实呢，我们自己呢，给魔鬼留地步，开了门，魔鬼就会进到我们生命当中，好像掌刑者会来折磨我们，会来受到很多的苦待。原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，最凄惨的是我们自己，受折磨的就是我们自己，最痛苦的是我们自己，别人可能都没有觉得他受折磨，反而是你自己内心受到不断的煎熬，而且受到这个关在煎熬当中没有自由。所以在天底下最笨的就是不饶恕，自己反而被这个罪恶所捆绑，并且呢给魔鬼来折磨我们，并且下到监牢当中，没有自由，没有平安。这是我们看到这个结论，所以我们告诉我们自己，千万记得我们要开始学习饶恕别人，学习像耶稣一样白白饶恕我们。这边35节更是提醒我们，我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面饶恕我们弟兄，天父也要这样待我们。所以我们饶恕，请记得要效法基督， 十字架的爱，我们才能够从心里面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。耶稣爱我们，我们才能够爱人。耶稣白白赦免我们，我们要白白的赦免别人，白白得着要白白的给出去。而且这边说心里饶恕你弟兄，要心里把它圈起来，因为饶恕要从心里面发出，不是嘴巴讲饶恕，我们要从心里面要饶恕，我们要祷告神给我们饶恕的力量。好，愿神祝福大家。十八章呢，我们就知道整章来讲呢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让我们能够学习体贴耶稣。我们知道透过了这方式的学习，我们就知道怎么体贴耶稣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从今天里面得到宝贵的真理，得到很大的帮助跟学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透过了十八章效法基督，学习耶稣，而且能够体贴耶稣，让我们从这一章当中看到主耶稣怎么带领门徒，使他们不要再做比较，让我们知道比较会带来计较，让我们学习谦卑，我们自己谦卑像小孩子一样，并且让我们能够断除所有罪恶，让我们走向圣洁的道路，而且要学习效法基督，寻找迷养，寻找亡养，还要我要挽回我们弟兄，要知道怎么样挽回的步骤。最后呢，我们要从心里面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，我们这些都学习，以致我们都能够效法基督。感谢耶稣这样子爱我们，接纳我们，这样的祷告都是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